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诗篇36篇第10节，诗人说：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。基督是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照着他的心思看，按着他的榜样行，一生得着敬虔生命所带来的好处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耶稣传，周游各乡传福音，羊无牧人主爱怜。我们要思想周游各乡传福音，羊无牧人主爱怜这个题目。经文范围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38节，以及旧约以西结书34章的11到16节。两处经文，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，以西结书34章11到16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好牧人》。
你是一个好牧人，你真认识你的羊，你是我的好牧人，你为羊群舍身，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，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，你照顾羊群不离开，你保护时刻常在。
你是一个好牧人，你真认识你的羊，你是我的好牧人，杀害毁坏，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，你照顾羊群不离开，你保护时刻常在。
你是一个好牧人，你真认 马太福音第九章35-38节，以及以西结书第34章11-16节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，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。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9章35-38节，以西结书34章11-16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0章11节。今天的金句就是约翰福音10章11节，经文说道：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约翰福音10章11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翰福音10章11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约翰福音10章11节。基于是今天耶稣传的灵修短文，周游各乡传福音，羊无牧人，主爱怜。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，到了主耶稣之后一代，在加利有204个城市和乡村，每个城市乡村人口都不少于15000人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看见的都是困苦流离的人，正往永恒的毁灭匆匆奔去，他的心被他眼所见的打动了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。怜悯是主耶稣对人们各种需要的基本反应。耶稣看见人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他们被欺压，受创伤，困苦无助。记住耶稣对他的子民说过什么：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在神我们父的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因为主耶稣要唤醒门徒，使他们有他那样的怜悯，并且指出有许多人正等待着听天国的福音，就像庄稼已经熟了，只等待收割。耶稣要门徒学习向庄稼的主祷告， 求他差遣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。祷告是重要的命令，因为唯独圣灵能造就福音的工人。让我们绝对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要向世人行善，首要责任就是祷告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继续《耶稣传》，周游各乡传福音，羊无牧人，主爱怜。耶稣基督游行布道是自于他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国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约翰下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。当约翰下监之后，耶稣选择从加百农开始他的工作。他以加百农作为据点传起道来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那些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耶稣在加利利第一次游行布道，时间是在他出来侍奉的第一年岁末年初。到了主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坐席吃饭，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膏抹他之后，过了不多几日，他又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。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，还有被恶鬼所缚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，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，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雅拿并苏撒拿，和好些别的妇女，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那时耶稣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而是有12个他所选召的门徒和他一起同去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好几位妇女也成了耶稣的帮手。这些妇女有的曾经被恶鬼所缚，有的曾经被疾病所累，耶稣治好了他们，他们就起来服侍他。路加还记载其中几个人的名字，比如抹大拉的玛利亚、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雅拿，还有苏撒拿等等。来到夏秋之际，耶稣展开在加利利的第二次游行布道。使徒行传10:38，彼得在哥尼流家里提到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时说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这是彼得的见证。在今天所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9:35-38，马太总结耶稣这一段时间的工作，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一年耶稣就走遍了加利利的各城各乡。以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说法，加利利有204个城市和乡村，而每个城市乡村人口都不少于15000人。这样估算下来，整个加利利约有300万人口。如果耶稣每天到两个 城乡去传道，走遍各城各乡就需要4个月。想想耶稣经常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到处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这一年他在各城各乡之间风尘仆仆地往来。马太说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他们好像迷失的羊。当时的宗教领袖任凭百姓劳苦担重担，没有使他们得安息，他们把整个犹太宗教带进死胡同里，让错误的传统变成活人的死信仰，把古人的遗传变成众人不能负的重恶。犹大人在被掳到巴比伦前，他们的祖先常常到偶像假神那儿寻求帮助，只是一切都是徒劳无功，神降罚在那些误导羊群的牧人身上。耶稣看见就怜悯他们，他看见就动了慈心，他要亲自牧养。他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生在伯利恒要来牧养以色列民的那位君王。他要在以色列中掌权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，他要亲自牧养我们，引导我们好像他的羊群。以赛亚书40章11节，先知以赛亚说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蓄积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莱尔说，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他的同情心被大大激动，他看见那些人被当时本应该做他们夫子的人忽视，他看见人无知无望无助正在死去，还没有做好死的准备，这景象感动他，令他生出极大的同情。在还没有差派门徒之前，主耶稣先带着门徒走遍各城各乡，开广他们的眼界。耶稣不是纸上谈兵，而是带着门徒实际走访，一个城又一个城，一个乡又一个乡，带着他们进入人群跟人接触。耶稣了解人间疾苦，深知人的软弱。马太说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耶稣同情他们，他怜悯这些困苦的百姓，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还记得之前耶稣在小城叙家和撒玛利亚妇人井边谈到以后，对门徒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又说，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在旧约时代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先知以赛亚看见异象，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你说什么是异象？异象就是神永恒计划的分享，神要做的事情让我们看见，愿意让我们在其中有份，叫做异象。异象从神而来，也让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， 呼召也是从他而来。当神发出呼召，他差遣他要差遣的工人的时候，这就变成工人的使命。先知以赛亚看见异象，听见神的呼召，他就顺从。今天主耶稣也差派我们把福音带给这个即将面对审判的世界，而他乐意跟我们同工。1735年到1743年，北美经历了大觉醒，神的灵大大动工。期间神兴起一位很特别很著名的宣教士，就是有近代宣教先锋之称的大卫布莱纳，独自向居住在荒野的印第安人传福音。有一个主日，他在某个教会讲道，当天他引用的经文是约伯记14:14，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？很奇妙，那天有几个能听懂英文的印第安人坐在那儿听到，当大卫说到未曾准备好便死去的结果时，那几个印第安人听了感到很不平安，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去见神。他们要求大卫说明怎样行才能得救，好像当年腓立比监狱的狱卒问保罗跟希拉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使徒行传16:31记载，他们说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这是大卫第一次接触印第安人，向他们传福音的感动也就从这儿开始。一位罗弟兄分享，我家祖传信仰道教，家中设有妈祖神坛，祖父祭拜妈祖已经70多年，他每天早晚烧3炷香又叩拜，而我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。祖父85岁，总算卸下一生的劳苦，开始安享晚福。不幸有一天他身体不舒服，我母亲带了去看医生，医生却诊断不出他患了什么病。除了让祖父吃药以外，母亲还走遍台北大小庙宇，不停地向菩萨求平安，好让祖父的病得医治。然而祖父的病情没有好转，反而加重了，医生束手无策。那阵子我一直在祖父的床边看护着，最后他在痛苦中说了一段话，我要走了，但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前面一片黑暗，又没有人带我去。就这样他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与世长辞了。我当时20岁出头，哪里会想到死后的去处呢？但祖父去世后，他最后讲的话却不断在我脑海中盘旋，挥之不去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，但祖父让我觉得这是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，我必须花时间找出答案来。但是谁能告诉我呢？我领悟人生度过短暂今世后就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可是往哪里去呢？同学介绍我去找牧师，牧师告诉他，你所困扰的问题是人生最严肃的问题，人人都在思想死后要到哪里去，大家都想上天堂，但是不知道天堂怎么去。今天我告诉你，圣经指出的那条路就是往你死后想去的地方。人因为有罪不能上天堂，唯有相信耶稣认罪悔改的人才能上天堂，因为人必须经过耶稣宝血救赎才能到父那里去。牧师继续说，耶稣降世为人是为我们的罪承受了严酷刑罚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3天复活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接受耶稣做救主，罪得赦免之后才能上天堂。那天神借着牧师打开我的心窍，牧师翻阅圣经指给我看，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马上高兴地喊着，我找到了，我真的找到了。顿时，我的忧愁一扫而空，我的心充满着喜乐跟平安。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，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我们全家。不久，我们全家都信了主，热心服侍他。罗弟兄不但信主，以后还奉献做传道人。他觉得人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救人灵魂更加要紧。主怜悯如羊走迷、个人偏行己路的世人，要我们带领他们归到灵魂的大牧人监督。大卫·布莱纳手拿圣经，坐在印第安人中间传道的图画，在孙大中心目中比什么图画都美。那些印第安人在他旁边仿佛在问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大卫开口向他们宣讲信主的道。在上古的时代，神指着挪亚他救人的计划，基督就如今天的方舟，神让他够坚固，让他足够巨大，里边还有许多空位。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得救，使神不把你的过犯归给你的福音，你对这个好消息，你的态度非常要紧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因为神是在他儿子里把永生赐给我们。请我们去祷告，父啊，一切都是出于你，你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你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你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你是庄稼的主，若不是你差遣打发，就无人能把这和好的道理传给人。我们不过是承载宝贝的瓦器，不过是分享你恩典的管道。主啊，愿你借由今天的信息感动人，使人口里认你为主，使你能因为他们的信心住在他们心里，使他们有份于你的一切。父啊，罪的工价是真的，但是你的恩赐更是真的，并且过犯不如恩赐，都是因为你的大爱。我们把这荣耀归给你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9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